这位奇妙婴孩是谁？玛利亚怀中安睡，夜半天使歌声甜美，欢迎他降临人间。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看看基督，我光牧人赞美天使颂扬，来来去洗净白，只声音爱心声望。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骆云秀与杨佳美所主讲的圣诞周特辑《耶稣是谁》。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0年圣诞节特辑《耶稣是谁》。在第一课的内容里面，借着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让我们知道了耶稣是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应许能够拯救我们生命的那唯一的救主。耶稣是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是犹太人的王，也是能够掌管我们生命，引导我们走平安喜乐永生道路的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是基督，他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我们生命真正的盼望。到了第二课，借着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证实了耶稣的确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基督，因为神借着童女生子这件超自然的神迹，让耶稣从一位童女玛利亚所生，应验了以赛亚先知对于基督的预言。但是同时也借着童女生子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敬畏神、相信耶稣并且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有可能会受羞辱、受痛苦的。就如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养父约瑟，甚至于耶稣自己，都因着童女生子这件事情而承担羞辱。然而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的应许，愿意借着忍耐而轻看羞辱，并且愿意遵行神的吩咐，顺服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必定能够拥有罪得赦免的盼望，并且能够经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福气与恩典。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课，我们要来思想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当主耶稣降生的消息传到世人耳中的时候，通常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马太福音2:1-2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耶稣大约是在公元前6年到公元前4年这段期间，降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这个地方。当时候，除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亚古士都统治整个罗马帝国之外，犹太地这个地方是由分封王大希律，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希律王所管辖的。因此，希律王就是耶稣降生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之王。神特别让耶稣在这个时候降生，并且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告诉世人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这个特别的方式就是，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首先领受到这个消息的是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博士这个词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占星家或者星象家。星象家借着观察天上的星象来判断现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并且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叫做占星术。在圣经当中，神禁止人使用占星术。申命记18:14，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占星术借着观察天上的星象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占星术用的方法就是圣经上说的观照和占卜。神不许人观照和占卜，所以神不许人使用占星术。既然神不许人使用占星术，那么神为什么要用这颗东方之星来告诉这些星象家耶稣的降生呢？首先，神之所以要使用东方之星来传扬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其实是在实现大约1000多年以前，神借着一位外邦先知巴兰他所说出的预言。民数记24:17，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神曾经借着一位外邦先知巴兰的口预言，将会有一位牧羊以色列民的牧者君王出现，而当这位牧者君王出现的时候，将会有一颗星出现在以色列地。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使用东方之星来传扬耶稣降生的好消息第一个原因。其次，对于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来说，星象之学是他们所熟悉的事物，熟悉的文化，所以神是借着外邦人所熟悉的事物，所熟悉的文化来和外邦人沟通，向外邦人来传达他的心意。神使用东方之星这件事情，彰显了神的怜悯与恩典。因为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耶稣不是只为犹太人降生，他是为全世界的人降生。耶稣的降生是为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耶稣自己的百姓包括了全世界的人。神因着他对全世界的人的怜悯与恩典， 他愿意使用一位外邦先知来预言耶稣的降生，他也愿意使用外邦人所熟悉的事物和文化来宣告耶稣的降生，邀请全世界的人一起来认识这位神所应许的救世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每年到了圣诞节，我们会使用各样的方式，例如使用音乐会，使用戏剧表演，使用广播节目，或者使用各种赠送礼物的方式等等，这些人们所熟悉的事物与文化，来传扬耶稣降生的好消息，邀请我们周围的人们一起来认识耶稣这位神所应许的救世主。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愿神赐福我们手中所做的这一切的事工，并且借着这些事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并且能够经历从耶稣而来的平安与喜乐。
耶稣是谁？耶稣跟你我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每一年都要过圣诞节呢？也许你心中也有相同的疑问。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跟着骆云秀与杨佳美一块儿从圣经观点来探究认识耶稣。
神借着东方之星告诉世人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并且邀请人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神所应许的救世主。当人们听到了耶稣降生的消息，人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通常人们可能会有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希律王的反应。第三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耶稣降生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并不是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当希律王听见了耶稣降生的消息之后，他心里不安，他一点都不觉得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希律王是当时候统治犹太地的犹太人之王。希律这位犹太人之王听到了这些星象家说，有一个神所应许要做犹太人之王的人降生了，他马上开始采取行动。第四节到第五节上半，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问到了耶稣降生的地点，接下来要问耶稣降生的时间。第七节到第八节，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希律问清楚了耶稣降生的地点还有降生的时间，他真的想要去拜耶稣吗？不是的，他想要去杀耶稣，因为他认为既然耶稣生来是要做犹太人之王的，那么耶稣的出现必定会威胁到他这位现任犹太人之王的王位，耶稣的出现必定会扰乱他的生活、地位、权势、影响力等等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耶稣非除掉不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中以我们自己为王的时候，我们会不想要听到耶稣的事，我们会不想要耶稣活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王，我们会想要除掉耶稣，因为耶稣的出现必定会扰乱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不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使我们不能够任意而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向一些人传讲耶稣的时候，他们不信，而且他们不信的理由是，如果我信了耶稣，那我以后就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赌博，不能一夜情，不能说谎话，不能说脏话，这些好玩的事都不能做了，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哎，信耶稣太无趣了，所以耶稣是万万不能信的呀。这就是希律王的反应。当我们的心中以我们自己为王的时候，我们明知是错的事，我们却偏要行；我们明知是对的事，我们偏不做；我们明知耶稣可以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明知耶稣可以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可是我们不愿意接受他，宁可除掉他。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当我们的心中以我们自己为王的时候，我们外在的生命是邪恶败坏的，我们内在的生命也是邪恶败坏的。当人们听到了耶稣降生的消息，人们可能有的第二种反应是祭司长和文士的反应。第四节到第六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祭司长和文士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当希律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他们马上找出了弥迦书五章二节的经文，告诉希律，神所应许的救世主就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呢？然后他们就不见了，没有再出现了。他们有没有为着神所应许的基督已经降生而高兴呢？没有。他们有没有想要去寻找这位救世主呢？不管是去拜他还是去杀他，他们有没有想要去寻找呢？没有。祭司长和文士研究了一辈子的圣经，甚至于对圣经了若指掌，但是当圣经当中神所应许的那位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在乎。他们不在乎到什么程度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伯利恒在什么地方吗？伯利恒的位置大约是在耶路撒冷南方大约十公里左右的地方，这样的距离普通健康的人应该一天之内就能够步行走到了吧。祭司长和文士研究了一辈子的圣经，可是当圣经中的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连一天之内就能够走到的距离都不愿意走，他们不想寻找这位降生的基督，他们一点都不在乎。他们为什么一点都不在乎呢？因为他们的心中以别的事物为王。祭司长以他们的宗教地位、宗教权力为王，文士以他们的圣经知识、律法解释为王。当他们的心中以别的事物为王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在乎神所应许的这位犹太人之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中以别的事物为王的时候，对于这位可以使我们罪得赦免的耶稣，我们会一点都不在乎，我们会觉得我们根本不需要他，我们宁可花时间在别的事物上，但是我们不会花时间在耶稣身上，我们不会寻找耶稣。我们会花时间在工作赚钱上面，我们会花时间在弹琴唱歌上面，我们会花时间在交友聊天上面， 我们会花时间在跳舞、健身上面，我们会花时间在读书、研究上面，我们会花时间在休闲、娱乐上面。这些事物可能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只花时间在这些事物上面，却不愿意寻找耶稣，不愿意花时间在耶稣的身上，那么我们的生命只在今生有指望，却没有永生的盼望。马太福音16章26节，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当我们的心中以别的事物为王的时候，我们在今生，也许在别人的眼中，甚至在自己眼中，过得非常精彩灿烂。但是，在永恒的来生中，等待我们的将会是永远的黑暗。当人们听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人们可能会有的第三种反应是东方博士的反应。第9节到第11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这几位东方博士，从他们在东方看见东方之星，到他们来到伯利恒，大约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接下来第16节的经文当中，希律要杀的是2岁以内的孩子。这几位东方博士，他们与祭司长和文士有非常大的不同。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连一天之内就能够走到的距离都不愿意走。但是这几位东方博士，他们得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之后，走了2年来寻找耶稣。他们非常渴望来到耶稣的面前。这几位东方博士也与希律王有非常大的不同。希律王想要杀耶稣，但是东方博士他们渴望来拜耶稣。他们之所以渴望寻找到耶稣，渴望来拜耶稣，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位降生的耶稣不但是神所应许的那位犹太人之王，更是掌管他们生命、指引他们生命方向的生命之王。在他们的心中，他们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王呢？我们又怎么证明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王呢？东方博士，他们献上黄金、乳香、末药，这些是当时候献给君王的礼物，来证明他们真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王。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应当献上我们生命当中的黄金、乳香、末药，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原来我们以为最为宝贵的一切事物，来证明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王。就如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7到8节所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我们以耶稣为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应当献上我们的一切，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黄金、乳香、末药， 来献给我们的王，荣耀我们的主。如同哥林多前书10:31所说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且蒙你淡淡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淡淡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
最后第12，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当东方博士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王，献上他们的黄金、乳香、没药以后，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他们不再走回希律王的老路，他们也不再依靠星象的指引。如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清清楚楚的主的话语，有明明白白的主的意象来指示他们所当行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这位称为基督的耶稣降生了，神也邀请所有的人来认识这位使我们罪得赦免、生命得着福气与荣耀的耶稣基督，并且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邀请，当我们愿意来寻求这位神所应许的救世主，当我们愿意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王，当我们愿意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与生命中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将得着神的带领，走在合神心意的美好道路上。今天的课程就进行到这儿，骆云秀祝您平安喜乐。
这位奇妙婴孩是谁？玛利亚怀中安睡，夜半天使。